天哈、啊，请大家翻到第九页。我们今天从第十经讲起，是原来我们那个课本的第七经，哈、哦。啊，印顺法师重编的时候编成第十经，哈、哦。在第九页的倒数第二行开始，哈、哦，第三行第二行，我们就读下来了，哈、哦。现在讲的会很亲切，你们听了现在讲的《杂含经》的解释以后，再看外面有人管你《杂含经》的翻译什么的，就知道都很表面，它有它的规矩跟定数哈。啊，我们就看了第九页的倒数第二行哈，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事给孤独言，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一色爱喜者，则以苦爱喜；以苦爱喜者，则以苦不得解脱。一段，啊，再来，如是受想行识爱喜者，爱喜就是对他爱着，对他产生喜悦、好感而爱着，啊，如是受想行识爱喜者，则爱喜苦；爱喜苦者，则以苦不得解脱。一段，啊。啊，下面是把前面讲的色跟受想行识的倒过来，哈、哦。诸比丘，一色不爱喜者，则不喜苦；不喜苦者，则以苦得解脱，哈、哦。如是受想行识不爱喜者，则不喜苦；不喜苦者，则以苦得解脱，哈、哦。十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啊，看了、啊、他的这些语言文字好简单哈、哦！你看前提才有四行，啊，四行就讲了、啊，只要你对色受想行识，也就是对诸行，只要你对诸行不喜乐的话，你就证阿罗汉了、啊，就四行就这样讲完了。他、啊、说是奇怪啦、啊，怎么、哦、我们修了半辈子，修到现在也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所以说这个哈。哦在印相应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对立根者开示的，哦，对我们这些动根者，实在听得那个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模模糊糊的，它的细节完全不清楚，所以这里一切师地论才要对这些阿含经做本母，本母就是做它的纲要，哦，大纲宗旨。好、哦啊，我们从头讲下来、哦、请大家仔细，我先用白话我们把它翻一下再来分析、哦、他说世尊告知比丘、哦、前面的我们不再读了，前面只说佛陀在某一个地方，这一次世尊对比丘们做这样的开示，一色、啊、一段下面是一色想行识、哦、就是一无蕴、啊、对无蕴中的色蕴，如果你起了爱喜的话，那么不依于你就是对痛苦很喜欢，你对痛苦很喜悦很爱走，就等于这样的、哦啊、以苦爱喜者，则以苦不得而解脱，如果你对痛苦那么喜悦，那么有兴趣，那么执着于痛苦，不肯把痛苦甩掉的话，那当然嘛，很明显的你在痛苦，如果你对痛苦那么喜悦，那么有兴趣，那么执着于痛苦，不肯把痛苦甩掉的话，那当然啦、啊、很明显的你在痛苦上面是不能获得解脱的，就是讲这样，这个是一段、哦啊、下面只是再讲另外一边、哦、就像眼耳鼻舌身意，会说眼根，再说耳鼻舌身意根，这里说色蕴，再讲受想行识蕴、哦、如是受想行识爱喜者，则爱喜苦，爱喜苦者，则以苦不得解脱。啊，我们大家会问，佛陀这个开示倒是奇怪了，谁会喜欢痛苦？佛陀自己说的嘛，我们看到痛苦赶快逃之夭夭了，哪里有人会喜欢痛苦？但是佛陀跟我们说的说，如果你对你的色受想行识，如果你对于诸行，对于色受想行识，就是我认为色受想行识就是我。有的说色是我，有的说受是我，有的说想行是我，有的说事是我，就是说把色受想行识当成我，或我或我所，只有两大部分，不是把它当成我，就是当成我所。 只要你把它当成我跟我所，你就是爱喜痛苦，绝对没有乐。但是我们移师房屋，只看外表，不追究实质的那个内涵的东西，所以看到外表有乐，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我。但是乐完了，过患出现了，苦了。就好像我们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吃了，到了我们有了食物的知识，又发现这些食物都是毒品。啊，毒品！你看看，我们爱惜美食者，则爱惜吸毒，对不对？爱惜吸毒者，则以吸毒不得解脱，有错吗？但是你看，我们吃惯了好吃的东西，这种那个什么健康食品吃起来真是难吃，一点味道都没有，我们不喜欢吃啊。我们喜欢吃好吃的，吃起来快乐啊，快感啊，感受真的很痛快啊。但是你就会得慢性病、癌症，什么都来了。啊，一样。这里表面上看说一色爱惜，我喜欢把我的身体顶爆来家，把身体养得胖胖壮壮的啊，然后呢又打扮得很漂亮，穿那个最高级的西装，这个一色爱惜啊，啊，这哪里有苦？这很乐啊。但是有一天你要出门的时候，刚好西装都洗掉了啊。出门没有西装，要付一个烟味，你就在那边大发脾气，可能骂太太了，对不对？我的西装什么都洗掉，都没有跟我争辩。你看我今天要怎么出门？啊，就这个一色爱惜。啊，你有没有脚？你身体有没有洗澡清洁？有了，为什么没有这种衣服不能出烟味？极有此理，只要整齐清洁就可以，管他穿什么衣服呢？啊，你看有乐就有苦，那个乐是外表的，我们看不到。没有施舍力的人多看表面，表面乐的内在充满了苦。所以佛陀是啊，佛陀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的人啊，这一点他怎么会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看不出来，所以会对于色受想行识爱惜。对于色受想行识爱惜的意思，同时也就是对于诸行爱惜。什么叫做诸行？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流动的流转的现象都是诸行。我今天想去郊游，去参加宴会，去打高尔夫，那个都是诸行啊。诸行是无常的，我们对这些诸行可以去做，但是要记得不要执着。如果你对我去从事的诸行执着了，你就离苦不得解脱，你就是爱惜离苦。我们从事的任何一件事，只要不执着都可以，一旦执着就惨了。但是所谓一色爱惜，既然讲爱了，怎么可能不执着呢？爱就是执着才叫爱。我对于使我产生喜悦的东西，我很执着，这个叫爱惜。我对我所喜悦的东西有就来，没有也无所谓，这个不叫爱惜。这个有时候喜，有时候不喜，有时候有喜不喜无所谓，有喜来了我就喜，没有喜来了就算了。但是爱喜的人是喜来了很喜悦，喜不来的时候变痛苦，一定是这样的、哦、这个是一段、啊、所以第二段大家看，就是第十页的第一行，诸比丘一色不爱喜者，则不喜于苦。对于色不爱喜的，就对于痛苦不喜欢。不喜于苦者，当然则以苦得解脱，他就能从痛苦解脱出来。如是受想行识不爱喜者，则不喜于苦；不喜于苦者，则以苦得解脱。佛陀这一段开示就这么简单，但是其实把生命上的简明扼要、最重要的纲要就提示出来了。我们天天都在追逐快乐，我过去讲了受念处的休息，就是要跟大家提示这一点。追逐快乐的人，你再怎么说我在修行没有用啊，你要看这个快乐的产生到底它的内涵是由哪些因缘产生的，它的志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的共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那个思维诸法的志向跟共相越思维越深透的话，你就渐渐不会对这些有所执着了，就是有就有，没有就算了。啊，我们是有快乐，没有的时候很痛苦，痛苦的时候整个身心出状，整个身心出状的时候，行住坐卧都没有能力。 该去寄信，该煮饭来吃，该去买个菜，该去干什么都没有能力，都觉得好疲倦啊！为什么要有这些啰嗦的事呢？都会感觉很痛苦产生的啊！如果不对他爱惜，就不会有这些现象。该做就做，做了也没什么，不必做也不必要去做，也很轻松愉快，没什么的。所以，当我们追逐快乐，很现实的一点，乐一定会变无常。所有的乐，乐已经讲过了，快乐的感受是那个变异法性，无常是那个无常是变异法性，啊，那个乐是那个变坏法性，哦，啊，苦涩是苦性，自性苦性，哦，一个自性苦性，一个变异法性，一个变坏法性，一个无常法性，啊哦，那个不苦不乐是无常法性。所以千万不要追逐快乐，我们每天早上醒来又要去从事的，要正知而治，我今天这一件事是该做不得不做，该做的这一件事正是我做了会有乐趣，太棒了嘛！这一件该做的事做起来实在我很不愿意去做，我对这一件事没有兴趣，不过它偏偏是该做的，也是要去做，这个就叫做不追逐快乐。现在是我该做的，一看到这个我没有兴趣，就是不肯去做。这个不该做的，哎，不过有快乐啊，我还是去，无论如何非去不可。这个就叫做追逐快乐。我在讲追逐快乐的意思是这，现在我讲的这个定义。所谓追逐快乐，就是说，当这一件事是我该做的，做了我很喜悦，啊，另外是做了我很不喜悦，都必须去做。这一件事，那个是不该做的，不过做了很快乐，啊，另外一个是做了很不高兴，也一样，通通不准去做。啊，这个就叫做不追逐快乐。我们一般不是这一件事。是做了很快乐，不过其实实在是不该做，管他的，我快乐嘛，我就是去做啊。这一件事是你该做，不过做了很痛苦，我就是推脱拉故意想办法不做，这样你就是在逃避痛苦追逐快乐。如果生活上的基本就是逃避痛苦追逐快乐的这一点一直不能改进的话，所有的修行都没有用。说我在修毗婆舍那，我在修什么他啊，那没有用啊，那骗人的啦，那是做做样子的，而且你做了也得不到要领的，你是在做表面的啦，绝对没有要领。要领就是说苦了我也要做，乐了有伤害的有过患的绝对不做，是这样。但是我们人在寂寞无聊的第一关就是去追逐快乐。你看政治上的那个统治者，哦，不分中西苦今，哦，统治者几乎除了民主国家我们不算，民主国家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一定都是色情重生。为什么他无聊？就是追逐快乐，追逐快乐，看到他的下属的太太啦，看到别人的太太，他要就是要，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就搞了邪恶之行。你看中国的整个历史上几乎都是这样啊，过去的庄制时代我们比较不觉得这怎样，因为皇帝祸宫三千嘛，有什么三千有的人他连看到他都没有，我今天高兴谁就谁啊，看他没有兴趣再换别人吧。但是到了民主时代再继续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能接受啊！不信中国直到李登辉之前每一任都一样，仍然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今天不断的被挖出来，我们看他真是可怕，一个人的那个败俗啊、败风啊，真是令人可怕。哦，啊，只有李登辉倒是没有，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大概没有了。啊，不过李登辉的太太如果凶一点，我看他也不敢了。哦，啊，过去的传统的统治者的太太，没有人敢对，谁敢对蒋介石、蒋经国凶？没有人敢呐，啊，对不对？谁敢对钱德万凶？没有人呐，啊，所以他们敢乱来啊，你没有他的办法啊。哦，啊，这个就是由于追逐快乐，追逐快乐，追逐到顶端就是这样。因为我不断的追逐快乐，追到顶端，我一定就是要赚最多的钱，做最高的官位，控制所有的人，我就能随心所欲。这个叫做现瓦薄涅盘论最低层次的，你看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这个是修行上的一个起码的点。每当我们又要进行一件事，要想着我现在是又在追逐快乐吗？还是这一件事是应该做，做来有意义的？做了有意义，我不得不做啊！做了有意义，做了又高兴，太棒了嘛！我福报太大了嘛！现在是不该做的，由于无聊，由于不知道干什么啊，或者为了出名，为了怎么样，不该做的我也去做了啊！这个就叫做追逐快乐。追逐快乐的这一点改变不过来的话，所有的修行都是缘木求鱼啊，都是南辕北辙啊，脚踏两只船是不能成功的啊。好，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的分析。好，瑜伽师地论，他第三行插来一段话。好，第三行插来一段话，我们看，这个是由于过去没有像我们今天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那第一段文章讲什么我们不清楚，第二段讲什么还不好记。啊，他用一个书上把前面都出现的经文把它连贯起来。第一经叫无常，第二经是管于苦的，第三经是空，第四经是非我，第五经正思维，管于不知不明不断不离异的那个有四经，叫做无知等四种，即于色喜乐，现在这一经叫做色喜乐。所以他的意思，无常即苦空，非我正思维，无知等四种，即于色喜乐。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就第一篇叫无常，第二篇叫苦，第三篇叫空，第四篇叫非我，第五篇叫正思维，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叫无知，第十篇现在这一篇叫色喜乐，就是等于今天的目录了。过去没有书本，都要脑筋背诵，背诵又没有目录，他就用书诵给我们记得这个内容，只是这样的意思哈，这个不要紧。对今天的我们来讲，只要把它编出来就好，这个不懂没有关系，这个没有什么不懂嘛，是说记不得没有关系。那我们就看第四行，第四行就在解释以色受想行识喜乐的这一经哈，我们看。复次有二种渔夫之相，渔痴的凡夫。复次有两种渔痴凡夫的内容，一个渔痴凡夫，它有下面的这两种内容，何等为恶？所以你们看了就知道我刚刚为什么说这一点不能够去除，我们的修行都是白费功夫。这一点不能先，这一点可以说是修行的前行。这一点不做，就是我一边修行一边又跑回来，因为这个是凡夫嘛。那要修行的人就是从凡夫要开始往多闻圣谛之的道路前进，如果你不能进入多闻的话，你还是凡夫。凡夫有多闻圣谛之的这种凡夫跟底下的凡夫啊，多闻圣谛之就是从凡夫会渐渐出离的，从七贤位都是多闻圣谛之位，就是所谓的那个五庭心观、别相四念处、总相四念处，这个是前面的三贤，后面的四贤已经快要进入圣谛之了，叫做四善根位，又叫做四个圣抉择分，就是软位、顶位、人位、四第一位啊。如果不是多闻弟子，而一直停在多闻圣弟子，也还是凡夫。不过他是多闻圣弟子，不是一般的凡夫。一般的凡夫，他一定有下面讲的两种内容。我们看看何等为二，哪两种呢？一者以少应求，不如实知。作为一个人，自从被诞生下来，他所应该追求的是什么？他一点都不知道。从我们过去东西方哲学所研究的，就是在研究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什么意义，生命的真相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是哲学所探究。不过有的有一点探究出一个内容出来，有的完全没有讲出什么内容，但是都没有佛教讲的这么彻底的内容。我到今天没有看过哪一家派的哲学说生命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求得涅槃，没有，甚至只说我们要追求自由意志，倒是有自由意志就是涅槃，但是他们追究到最后都发出一个结论，悲观的结论，要获得自由意志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佛教告诉我们可能， 涅槃就是得到最大的自由意志，绝对的自由意志。你看我为什么要赚那么地位，要做那么高，钱要赚这么多，为了自由嘛。我有钱要买什么就能，只要你有我就能买，地位高，只要我要命令你们干什么都要遵从我，没有人来能够命令我，我能命令大家，这个就是求高位的那个目标所在啊。这个是干什么？扩充我的意志的自由的范围。但是佛教告诉我们，意志的自由是从内在追求才能得到，绝对不可能从外面追求可以得到的。外面再怎么追，追到最厉害还是有善，它绝对不是无善。有善它是上等的没有错，不过它的上等是有限度的，可以摸到它的顶点的。无上，无上它的高度，它的上品，上品到什么程度，没有顶端，你永远测量不出来。只有涅槃是无上的安乐，其他的都是有上的安乐啊。有上的安乐为什么叫有上？有上的安乐的意思，他的安乐一定有过无患，不可能没有过无患。所以你看凡夫的第一个内容，对他所应该追求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才是他所应该追求的，他一点都不知道啊。第二点看看，其实这个是一体的两面啊。二则非所应求而反生起，不应该追求的他反而去追求，不应该去追逐的他偏偏去追逐，这个就是他的两个重点。然后一切师地论解释什么叫做我们所应该追求跟不应该追求。你看看这一经讲的就是所应该追求跟不应该追求。对于一切法，我们不要讲诸行了，诸行就是诸法，不要局限在色受想行识好了。对于诸行不应该爱惜，我们去爱惜；对于诸行断才应该爱惜，我们不愿意，我们宁愿有诸行，我们怕没有诸行。没有诸行的时候好寂寞无聊，一切法都没有形象，就是寂静嘛，都没有形象在进行啊，天天好像静止的人一样，哇好寂寞无聊好可怕啊，也没有娱乐啊，也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去玩，所以我们要到交雨，遇到下雨的时候就在那边大失所望，在那边整个情绪变坏了。为什么？就是这个原因啊。你看诸行有灭才好，我们却怕诸行灭，为了怕诸行灭，所以不断去造业啊，找人聊天吧啊，逛逛街吧，不然去郊游吧啊，人家跟我讲做什么事可以赚钱，对对对，这太有乐趣了啊，都在搞这些啊。对于要怎样使你的内在获得极静，那个自由，得到自由意志的人才是真正的极静，得不到自由意志的人绝对一点都不极静。你说老师你讲错了，那个没有到得到自由意志，我的意志自由了啊，自由了就更到处随心所欲，怎么会极静呢？这个是躁动啊，这个是动荡的呢啊，那个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这样也得咎，那样也行不通，要出去玩也没有车位啊，这个是极静呢。那他动荡不得，只好待在家里啊。老师你怎么讲错了？没有错呢，刚刚颠倒呢。那个动辄得咎啊，做什么事都不能随心所欲，他哪里有极静？他身体极静了，没有钱啊，只好待在家里，只好睡在马路边啊，只好晚上睡到地下道去啊。他没有钱，他的内心好躁动，内心在睡觉不安稳，在说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别人都有钱我没有钱，只能买个睡袋在地下街睡觉，对不对啊？我们表面到处动来动去的人呢，那个意志自由的人好像表面没有动，不过他海阔天空，他的心情没有形式，没有形式，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做了什么事不会有过患，这个不是极静吗？极静不极静不是从外表的安静外表的动荡来看的，是由你的意识来决定极静不极静。一个活活泼泼到处奔跑的人，可能他的内心很极静，他一点都没有烦恼，他风和日丽高兴去散步就去散步啊，要去赏花就去赏花啊，肚子饿了就去吃饭啊，没事的时候啊， 身体也疲倦了，睡一觉吧，起来有精神再做我高兴做的事啊，这不是很激进吗？这不一定是动荡的啊。那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啦，哈，何等名为是所应求？什么叫做我们所应该追求的呢？啊，佛教佛陀开示给我们的，佛教圣教量所教导的，什么是所应该追求的呢？下面讲了，所谓涅槃，还有诸行有灭，这个是两句话，因素马是没有标出来。所谓涅槃，同时也就是诸行有灭，可以这样。如果用今天的话，涅槃下面画一条线，所谓涅槃，下面涅槃的定义就是诸行有灭，诸行不灭就没有涅槃，诸行有灭也就是涅槃。而诸愚夫，你看我们所应该追求的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所有的烦恼熄灭，最简单的定义。涅槃从表面的梵文或者巴利文的定义就是吹熄熄灭，就是这样。但是当时佛教用了涅槃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所有的烦恼被吹熄被熄灭，不是说我都死极了都静悄悄不能再动作叫涅槃，不是这个意思啊。后代当然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常常把涅槃当作死掉了，一个人死掉说啊他涅槃了，你他连修行也没有死掉了，还要生死轮回说是他涅槃了，他的现在诸行涅槃了，来世又灭又诸行又升起了，这什么叫涅槃？涅槃是诸行永远不生的。所以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水浒传？水浒传那个花和尚卢师生遇到那个坏蛋的官吏，打得他头破血流。那个说明说，打得七佛出世，那个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你看看，用这种话，这就是把佛教的术语拿来通俗化了。你看，打得一佛出世，一无打得一佛诞生下来，佛陀出世，二佛涅槃的，他出生又死掉了。这个是文化上把它延伸的，不是真实的意思。我们再看下来，而诸愚夫，你看我们所应该追求的生命最高的意义就是得到涅槃，也就是要把诸行永灭。而诸愚夫，愚当然是诸行不生啊，标一下点啊，它年太长了，我们会读不出来。愚未来世，当然世就是未来世，就是现在开始以后都叫未来，包括第二世、第三世也是未来，明天也是未来。愚当然世，诸行不生多无乐意，诸行没有了。啊，诸行没有了，好寂寞无聊。问哎，明天有没有什么节目？没有呢。啊，后天呢？没有呢。问来一个礼拜都没有。啊，糟糕了，我这个礼拜快要闷翻了。啊，什么到处都没有节目呢？啊，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你看，他叫做多无乐意。诸行不生应该是好的，他变成多无乐意。那我们想说，哎，明天有没有什么节目？啊，后天还能继续干什么？如果都说没有的时候，他闷翻了，不知道要干什么。哦，啊，如果已经知道厌，下面就会讲到厌离欲灭尽的状况啊。如果已经对于欲界生厌的人，甚至对三界生厌的人啊，真的是对于诸行不生太高兴了。那个对于诸行不生没有高兴，而且产生了苦闷、产生了无聊的感觉的人，就是那个没有修行，对于生命的意义没有通达，他没有多闻，他叫寡闻，寡闻的当然是凡夫啊。所以愚夫呢，愚痴的凡夫，对于未来诸行如果不生了，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叫那些立法委员、各级部长什么的来跟他讲，哎，我真的有办法教你一世成佛、哦、一世解脱、哦、他们听到说解脱是什么意思，你就真的把解脱的内容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到说我踏法老婆派掉，我来跟你修行，他们会觉得你们这一堆人真是头脑坏掉了，但是生命就是要吃喝，就对，就是要享受，什么对诸行都无乐意呢？那都无乐意，立法院没有报纸，国事论坛没有言论可以发表了嘛？台湾都那么安定，都没有事件发生，今天的国事论坛上台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报告诸位，今天好像台湾都没有事件，我们的立法委员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了，就变成这样了，对不对？ 所谓世界要多涅槃，那是不太可能的、哦、一遇诸行生，唯有心乐。你看反过来，他对于诸行不生多无乐意，对于诸行生唯有心乐、哦、这个就叫做唯恐天下无事，天下安静他就闹，他就闷欢了，天下有事他最高兴，唯恐无事，所以到处造业、哦、所以说诸行不生他无乐意，一诸行生非常的高兴，哎，又有事做了、啊、那边又怎样了、啊、这边又有什么节目了、哦、那边又动乱了。你看台湾的社会都太平安定的时候，报纸翻开来不知道要写什么，我看只有打广告吧，第一版就是大广告，举行郊游啊，做什么的，因为都没有事了嘛，不知道要干什么 啊没有，不知道要干什么，学天界嘛，就是天天放逸游戏嘛、哦、啊，游事因缘以所应求，即诸行生所有众苦不如实知，由于他不追求涅槃，他不追求诸行灭，他只喜欢诸行生，由于这样的缘故，对于所应该追求的涅槃这一条道路，以及如果你没有涅槃，你有烦恼，就一定会堕入诸行生出的这一件事。啊，诸行一生一定那个涵盖了所有的痛苦。你看，诸行生的所有的痛苦，只要是诸行，一定有苦，或轻或重而已。对于诸行生的所有的重苦，他既然不如实知。他说诸行生很快乐啊，哪里有苦？我们分析给他听有苦，他觉得好奇怪，怎么会这样呢？诸行不生才苦呢，诸行不生没有节目啊，没有娱乐啊，没有事件啊，啊，我要变成假八孔困八家，哇，那好可怕，你不知道要干什么才好了，他会变成这样啊。哦，啊，由于他对教理，对于诸法的实相不知道，才会得出这种错误的结论。再来看他们的第二个内容，何等名为非所应求而反生起，不应该追求的他反而去追求，反而不断的让他产生。非所求则什么叫做不应该追求，这个不应该追求凡夫也知道了，但是他做了表面不会这样，即使得到的结果正是这样，他由于没有施舍力，他没有办法知道、哦、所以就为糊里糊涂去做了不应该追求他去追求的事件。非所求则为老病死，你看谁会去追求老了，会追求我愿意生病，会追求我要死亡，没有的，还追求了什么非爱和会，非爱和会就是冤憎会、啊、非爱我不喜欢的既然会碰在一起不可，这个叫做冤憎会。我老师这个佛教讲的怪太怪了，谁愿意跟讨厌的人在一起，我从来才不愿意跟讨厌的人在一起，现在不是啊，现在说你不管走到哪里一定就是会遇到你不喜欢跟他在一起，他偏偏就是不走，你就是没有办法。有没有遇到这样，我们大家想想看自己有没有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今天没有明天有了，现在好久没有过去有、哎、未来也还会有、哦、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到行菩萨道，你还是会有冤家了、哎、你说哪里，我家太有钱了，而且有幸我天生下来就听到佛法，所以我就努力的热善好施啊，从来锻炼自我，不生气，对所有的得罪我的我也不生气啊，这样的时候哪里会有非爱何为，我遇到的都是我快乐的我喜欢的。我说你遇到蛇有没有说蛇啊，我对你好高兴好快乐啊，把你拥抱起来，你看到蛇一定赶快跳后三步，哎呦蛇蛇蛇，赶快替我想办法，你为什么不跟蛇和爱对不对，哎，那会咬人啊，对啊，烟蒸味啊，这不是烟蒸味是什么。我讲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哦，因为在佛教的理论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有恐怖跟过去式的杀生有关系，一个如果多生多劫没有杀蛇的人，今天真的不会怕蛇了，我们天性看到蛇就怕，表达我们过去真的杀过蛇、哦、 这个是从因果来讲，如果你们不信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我跟大家宣布，你们听到我不断的在破除迷信哦，对于佛教的迷信，我实在非常的感冒。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我现在讲的这一点，我相信，我绝对的相信。如果我们过去没有杀生，今天在任何场合绝对不会有恐惧，包括要被人家杀死你也不会有恐惧的。你不知道那是一件什么事，因为过去你有做过在阿赖耶的种子里面有了。所以你看，有的人特别怕老鼠，其他的不怕，有的怕蟑螂，蟑螂有什么怕？他看到蟑螂就在那边逃。哦，你看，有的人看到猫就在那边卧动荡不安，这个都是最近我都亲自遇过啊。还有国小的小男生、小女生也有很多啊。大概男生都是怕狮子、老虎、蛇啦，女生都是怕老鼠、蟑螂什么的啦。哦，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啊，为什么会大部分有这样的一个分野，表达男生、女生过去的业不同嘛。所以会分为男生跟女生，就是有截然很不大，在细节不谈，大略上有很不同的业，才会变成男女兽。所以大家想想看，到了建华的时候，恐惧就急剧的下降。不要到建华禅定的时候，当你有了定力以后，那个对于所有事物的恐惧就急剧下降。所以大家有没有定力，自己从这一方面又可以考究。每一个佛教所说的法门都可以从很多层面来考究。如果今天真的有一点定力的时候，是不太害怕任何事的。